兄姐妹平安。哇，你们教会肯定有很多人才啊，哈哈，感谢主啊，这么好的教会。那希望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被培植、被训练啊。今天跟各位讲的题目呢，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门徒的训练啊，门徒的训练。我有机会呢，在各个教会讲到，我就发现一个教会对弟兄姐妹有没有训练差别很大啊。我Cherry Hill 樱桃山华人基督教会现在也没有牧师嘛，所以我有机会在那边讲到，他们是十点崇拜，我九点半一到那个会堂，会堂后面就站了穿着整齐的招待人员在那里迎接每一个进来的弟兄姐妹或是福音朋友。哎呀，我说这个教会有训练，一进门就会感受到有训练。那我有机会回到我的母会威明顿主恩堂去讲道，一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特定的人员把我安排在 reserve 的 table， 坐在那里，牧师你就在这里等着吃饭。我就说哇，这个教会有训练了啊！那个新的来宾一个都跑不掉，有一个特别 reserve 的 table 啊，有没有训练差别很大。我在今年的暑假开始，我想要讲一系列门徒的训练啊，有没有训练，整个教会的气氛都不一样啊。领会的训练，带领敬拜的训练，招待的训练，弟兄姐妹查经的训练，服事的训练，各式各样的训练啊，这是我今年暑假在教会的一个负担。那我是读到一段经文，深有感触啊。这个罗德呢，被掳，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子。那圣经在创世纪有一段经文，亚伯拉罕就率领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感动，亚伯拉罕就率领自己家里生自己家里养的精练的壮丁318个人去把罗德给救回来。我就发现我们北美这么多人才，如果加以训练，那真是不得了。那当然，在最近元旦时间，到各个教会去讲到，也发现各个教会也在，是因为去讲到，就是教会没有牧者，也发现教会门徒的训练格外重要，因为都是精英分子，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在教会如果没有好的训练，往往有些时候彼此之间的老我成为拦阻教会发展很强的一个力量。所以我就深刻体会这个门徒的训练对教会是何等的宝贵跟重要。我们教会跟贵教会的历史发展差不多啊。我记得我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就到乔尔顿，你们教会的前身，在那个乔尔顿 Baptist Church 是不是啊，在那里第一次参加崇拜啊。然后之后你们在很快，好像在很快的3个月之内，他们请你们自己出来闯天下吧。那你们以至于今天有这块土地啊，所以我们两个教会的这个历史差不多啊，成员背景也差不多。我们主要的弟兄姐妹来自于国内90%的这些在这边的专业知识分子。那我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教会现在好可爱，好可爱。那弟兄姐妹是很，我就不晓得怎样去形容了，就是有一个追求的心。如果你一进到我们教会，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教会，乱哄哄的，也没有那种招待穿着整齐啊，然后来迎接你，然后你新的朋友来，可能也没有人特别帮你放在一个 reserve table 那边，你就吃饭就对了啊，就乱哄哄，一个是乱的可爱，乱的这个有温暖啊。所以虽然没有很严谨的这样很严谨的，所以有些时候一个牧者的特质就会影响那个教会。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有点乱的啊，但是乱当中有亲切的啊，乱当中比较很温暖啊，乱当中的，但是我就发觉说不能这样一直乱下去啊，要有一些训练，特别是门徒的训练，这个门徒的训练很重要。 那你们教会有宝贝，好几个宝贝，唱诗歌唱这样子啊，这么厉害，那还有更好的宝贝，尊恩，真想把他拉过来啊，这么好的宝贝啊，全大会城地区，这个是唯一的宝贝，闪闪发亮，一定要把握，因为门徒的栽培训练啊，几乎各个教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很难做，而且我也在思想怎么做，哎，这个尊恩一来就刺激我们。门徒要训练，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首先来思想一下，这个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呼召啊，一起来读一下啊。今天的训练，今天在各位的教会训练讲完道以后，我会在这个后面那个门啊，一一跟各位问安。问安的时候，我就会问你说，今天这个经文怎么背啊？那这就是今天的训练，好吧？预备，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24，其实圣经的话非常非常的宝贵。若是这个礼拜，若是这个月，那我不晓得下个礼拜钟正亮讲什么道了啊。若是这段时间，你好好把这段经文刻在你的脑海里面，刻下去，每天不断的去默想。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去思想什么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去思想我的十字架是什么，然后我们来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既然讲到门徒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教的时候，门徒训练，我们都把门徒讲烂了，以后以至于我们不知道门徒是什么意思。其实门徒很简单的英文就是 disciple，门徒就是跟随者，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两个跟从，门徒就是跟从者，门徒就是学习者，甚至在中国叫做徒弟、师徒。哎，我们有福州来的乡亲嘛，对不对？福州来的乡亲有没有？啊，还没有。福州来的乡亲很辛苦，因为做餐厅很辛苦。我最近家里要重新换地板啊，所以去找了一个福州来的乡亲，他在中国就是做地板的。但是来到美国变成很 professional 的专业。他说我在中国做地板的时候，3年一毛钱都没有拿，师傅只供我吃跟睡，然后我就学着，整天学着怎么做木板。人家学徒都3年跟着师傅，不拿一毛薪水做木板，咱们基督徒有没有好好3年好好的学习做门徒？这门徒就是地。但是我相信是Dr. Oakley 那个讲这个门徒训练啊，不是那种师徒制的，我来教你上对下，是那种小团体当中彼此建造，在爱中彼此训练，然后打开自己 ，open 自己，让圣灵来做我们的 leadership， 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所以这个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耶稣嘛，啊，圣灵就借着我们同在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定义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者、跟从者、学习者，不断的学习，这个叫门徒。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对门徒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门徒是不断的跟随的，不断的跟随这位耶稣基督。那当然，我在教会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在问了：哎，门徒跟使徒的关系是什么？门徒跟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牧师，你讲的大家有点糊里糊涂的哈。哎，然后我们又称为圣徒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基督徒跟门徒唯一出现的一节经文就在《使徒行传》11这里，《使徒行传》的11的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来看，那个是斯提凡殉道以后，门徒四散以后，他们就跑到居比路，最后跑到安提阿的地方。那当门徒四散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传福音，不传给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自己的自我骄傲，觉得外邦人这个是神不太可能拣选他的，所以一直误会神在大使命当中的一个宣布。但是 anyway， 到了安提阿，有一些人就把福音传给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所以在那个地方，在安提亚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外邦人或是希腊人，他们就信主了，以至于
这一群外邦人看见讲希腊话的这一群人说，怎么出口讲什么都在讲基督，讲基督，讲基督。所以这一群人就说，你们呢，你们就叫基督徒了，他们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是外邦人称这一群耶稣的门徒的名字。所以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取的，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哇，他们整天在聚会，他们整天高举耶稣基督，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这一代的华人同胞就说，哎，他们是基督徒了，他们有基督的样子，他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们不断跟我讲话，就讲耶稣基督复活，讲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命。这群人叫基督徒。所以门徒在旧约就有门徒的嘛，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的学生就是门徒嘛。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跟随耶稣就叫门徒嘛。那以后怎么叫基督徒呢？就是他们整个生命、思想、言语都在谈论耶稣基督，所以大家就说他们是基督徒。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吧？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出现，他对一个王讲福音，讲耶稣基督，然后那个王说什么？难道你也要劝我做基督徒啊？啊，这是新约圣经第二次出现基督徒的名字。以后到了新约圣经就出现三节基督徒，以后到了彼得前后书啊，还是哪一卷？还是要为基督受苦，基督徒与基督同受。整个新约圣经就出现三次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这是基督徒跟门徒放在一节的这段经文。那什么是使徒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章，那是始终知道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与耶稣基督一同出入，见证、亲眼见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群人，特别有职分。所以使徒是一个与耶稣一起同在，这一群被称为使徒。今天已经没有使徒的职分了，我们不能说，哎，这位是李使徒，哎，这位是张使徒，没有，已经没有使徒的职分，但是有使徒的恩赐，到各处去建立教会。好，稍微把这几个名词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为什么教会特别要强调门徒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主信久了以后，没有训练，我们很习惯的就变成教徒了。什么叫教徒？宗教徒了。什么叫教徒？有教差有来了啊，来聚会，来聚会，教一教才来了啊，就没有生命了，没有跟随了。所以巴不得我们神州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这里有这么好的师资啊，有这么好的神所差派的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做主的门徒。那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一句话是谁说的了。我们要首先清楚知道这一句话是谁说的。如果我们要跟随他，他是谁？2500-2600年前，希腊最有学问的柏拉图，人家问他说：“人一生最高的目的、最高的境界在哪里？”柏拉图说：“就是要向上帝。”但是如果你继续问他，怎么个向上帝法？柏拉图没有答案。柏拉图不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他讲了这一句旷世名言，没有人可以讲的话。耶稣对门徒说，所以当我们要跟随耶稣，当我们要跟从耶稣，当我们要学习这个老师的对象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25节，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前面有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那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16章很重要的，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16章13节，耶稣基督问门徒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我人子是谁？”哇，他们就讲这个讲那个，讲这个讲那个。好，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个暑假有机会回到中国，如果这个暑假有机会中国的亲友来访问我们，来探亲来看我们，那他也来到教会，他也知道你我信耶稣了，他如果问我们说，哎，耶稣是谁呀？我们会怎么回答？我们会怎么告诉他？门徒第一个训练，对耶稣基督有很深的认识。 所以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耶稣要宣布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人子是谁？那后来彼得就举手了，彼得怎么说？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你是什么？
从圣
先生的子。那请问呢，咱们国内的亲友来到美国来看我们啊，我们也带他去什么自由中啊，哈，也吃菲利斯斯蒂克啊，然后他说，那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怎么回答？那我们跟他讲说，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照样吃那个菲利斯蒂克，因为听不懂，讲什么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样用他能够了解的方式呢？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巴不得这个，我们要训练从知识上的了解到我们心灵的体会，很清楚的告诉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谁啊？这个是马太福音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是救世主，基督就是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因为新旧约两约之间有一个黑暗时期，所以犹太人在被罗马帝国奴役当中，他们知道旧约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要来。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与门徒在海上坐船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耶稣起来平静风和海，门徒马上吓坏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那个救世主，你就是那个预言的弥赛亚。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就代表他真正是耶稣基督是神了。那耶稣马上跟他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换句话说，我们认识做门徒的训练，第一个很重要，我们要了解圣经对我们的启示。那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约翰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约翰福音在各教会讲了几次啊，独生子是约翰特别专属使用的名词。有没有发现彼得、马太、路加、马可没有用独生子？那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第一个门徒的训练，你要对基督有认识，你要对耶稣基督有了解，你要对耶稣基督有自己不仅是知识上的认识，我们一般说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生在永恒当中出生，子与神同有本质。当然这些很神学的术语，有些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与人分享。耶稣基督，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小小的体会啊。我1998年神学院，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毕业的那一年啊，我们教会刚好有一个患乳腺癌的姐妹，其实她在三军总医院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哎呀，她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啊，国中三年几乎都背着书包，放学以后就到医院去。那我在神学院，刚好在我们神学院对面，所以我就常去看他们，三餐吃饭啊，这个逢年过节了，就在医院这样度过，很不容易。我毕业1998年毕业那一年，这位姐妹就过世了，这是我生平主持的第一个追思礼拜，我心里非常恐惧战兢的，因为我不晓得怎样讲那篇道，我不晓得怎样使用那篇道来安慰鼓励这两个双胞胎，正在国中当正在青少年阶段的两个孩子，还有他的先生。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求主给我话语。上帝把约翰福音14章一开始那段话语赏赐给我。主耶稣要离世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接下来说什么？也当信我。这句话抓住我。对犹太人而言，神是独一的。当耶稣说：“你们信上帝，有一位上帝，你们也当信我。”两位上帝是搞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这位从天而降的这一位，又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然 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这句话就产生很大的力量。信不要用主，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后来多马就问说：“那条路怎么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哎呀，那个我很深刻、很深刻的体会到，这段经文不只是神学的知识，这段经文成为生命当中的经历。以后我从98年以后，我对追思礼拜就特别有负担，我就很愿意主持追思礼拜，我就很愿意在弟兄姐妹最不容易的时候，把这位神所带来的平安放在那个最不容易的时刻。这个很深刻的体会，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那位，也当信我从天来的这一位。这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不要等无神论主义掐进去，我们说神看不见。圣经早就说，神不在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范围。上帝造我们的肉眼，只能够看见肉眼能够看见的范围。坦白讲，你的眼睛如果能够看见许多灵界，你早就吓死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有青光眼？我大学同学从一个马祖来的，从澎湖来的。那澎湖以前二次大战很多战争，这小子很怪，老是看到那些我们不应该看到的。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宿舍里面，二楼我们在那边做仰卧起坐，两个人，他说：“哎，你旁边有个骷髅。”他把我吓死了。神造我们眼睛，有一些东西我们没办法看见，对我们是好。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神看不见，我看见神，我就信了。”我就说你看见神你就死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了，我们再回到门徒的训练。第一点，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挑战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一个，现在已经被基督徒换成一个宗教名词，但事实上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对耶稣基督有所认识，而这个认识不只是牧师讲员在台上讲的，在你我生命当中，这位耶稣基督是真的像很多小女的诗歌说，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在患难当中的一切，他真的在我生命当中扎根，打下那个很稳定的基础，以至于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所以做门徒第一个，我们对耶稣基督要很深刻、很深的、全人的、身心灵的经历。主耶稣说，所以主耶稣才有办法讲这样子伟大领袖，世界上伟大领袖都讲不出来的话。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在哪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主耶稣在这世上讲出旷世的名言：“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什么？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好，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6:20，预备，请。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耶稣基督挑战若。对耶稣基督不但有认识，对耶稣基督要有回应，要积极的回应。我有机会在几个教会跑来跑去啊，我觉得各位你们教会蛮有回应的，我也感受到弟兄姐妹对那个信息蛮有回应的。除了对信息有回应，对耶稣基督有回应，所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要回应。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美东的教会都比较冷，因为我们环境比较冷，所以我们也比较冷，这回应都回应在里头啊，应该要很积极的回应，回应出来。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我的言行、我的举止、我的脚步，我要回应。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那很积极的回应就是有这样的课程要回应，要受训练。若有人要跟从我，你看彼得怎么样回应，你看约翰怎么回应。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1章讲说，论到 原有的起初生命之道，是我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一直一生积极的回应。你看保罗怎么回应？大马色的路上光一照，整个人生命完全的改变。很感谢主，所以对基督要有回应。啊，鼓励我们北美的弟兄姐妹，都是很多很多的人才在这里，更强烈的回应，越强烈的回应这个救恩，你的生命就有更巨大的改变。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哦，讲到今天很重要的重点了、啊，这是今天我的负担了啊。一般我们以为舍己是放下职业去做传道人，这个也很好，各位，当传道人非常好啊。但是我们往往就把这个舍己当成很辛苦的部分啊，甚至我们以为就是说，哎呀，就是放下金钱为主牺牲啊。这样的解释有对的地方，但是这样的解释也有一些偏颇。为什么要舍己？我觉得要把这个舍己稍微讲清楚一点。因为当我们坚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上帝的仇敌了。当我们以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与神为敌了。请问一下，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来点回应啊，好吧，欢迎扣印进来。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他怎么会吃了禁果呢？啊？他为什么会违背神的心意呢？蛇的引诱啊！你看，文青不但会弹钢琴，哎呀，这个回应太棒了啊！啊，他，请问啊，那如果没有蛇的引诱，亚当夏娃有没有可能犯罪啊？有可能嘛？对，所以可见各位，你们真是非常有水平的。而且非常有回应的。那再问一下啊，再问一下，请问蛇怎么犯罪的？撒旦怎么犯罪的？啊，要与神同等啊，那以西结那边所说的。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己啊，当要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舍己是很宝贵的，因为从撒旦、从蛇、从亚当夏娃，你看这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正义，因他心里怎么样？他说谎出于什么？哦，这个很重要。你看这个己跑出来了，魔鬼犯罪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什么是真理？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对亚当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吃，只是这棵树不可吃，吃的时候必定死。真理降下来，真理赐下来，真理吩咐下来。第三章，魔鬼撒旦对夏娃说，神岂是怎么样真说，摇动真理，扭曲真理，挑战真理，歪曲真理。上帝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魔鬼撒旦的相对标准就跑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吗？难道不能那样子吗？你看这世界道德的堕落，就是伪扭曲的绝对真理。难道只有一男一女不可以吗？两个男的在一起，我们又不干涉别人什么事情，也挺好的。扭曲真理，魔鬼撒旦的犯罪，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谈到己的时候，当人以己为中心，就是抵挡神的开始。那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我们没有撒旦的引诱，亚当夏娃可不可能犯罪？那亚各说，但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去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去长成就生出死来了。哎，这段经文挺有意思的，私欲怎么样生出什么？罪会长大了，生出什么？生出死来，好像三代同堂。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所有宗教人士没有办法讲的话。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舍己不是丢掉自己，舍己不是放弃自己，
舍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以至于在神那里找到真正的自己。这是圣经里面解释的舍己。神是爱，以至于我们里面有圣爱，我们里面被温暖，我们里面真的有些时候受到受伤的时候被医治。神是道，以至于我们的理性可以很清楚，不至于钻牛角尖。神是自由拥有，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意志有方向。所以舍己是把自己偏行己路的己，我的情感，我的理性，我的方向，我交回到神的手里面。其实不要讲到这么神学的问题了，又是亚当的犯罪，又是撒旦的犯罪。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慕道好多年了，他在国内是一个医生了，他现在在这边江城江城工作，慕道好多年。很关键的一次带领他进入教会，就是他什么道理都知道，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跨越这一步。好像那个远志明弟兄啊，举行布道会的时候，哇，他很感动，举手啊。然后一举手完了以后，那个有牧师说：“刚刚举手到前面来。”他马上就退缩了。哎，这下子要搞什么组织了啊？一直等到一件事情发生，他住在米利亚，他带着一家，他跟他妻子跟他女儿啊，到加拿大去吃晚饭。回来以后上95号，上95路，一上来的时候有一部车子应该是要让啊，有部大货车完全没有让，就直接冲上来。他在那一刹那紧急踩刹车，他心里面第一句话说：“我完了，我们家完蛋。”就整个车子在95路95号公路上打了一个360度的转弯。三个夫妻俩跟16岁的女儿毫发无伤。他发现自己太脆弱了，他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一部大货车来，可能一家三口在一夕之间就生命就没了。从那一刻，他知道有真神。我以前过去理性知道啊，在那一刻，而且九十五那么忙的公路，竟然转了一大圈没有半部车过来。他知道自己的己不但会犯罪，他知道自己的己太微薄了，太有限。再讲另外一个己的真实的故事啊，我不晓得九来 force 你是怎么过的啊，到处在放烟火。我接到一个慕道友的一个电话，3年多前他来我们教会，3年来就再也没有来了。哎，奇妙，九来 force 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外面在放烟火。里面家里大的到处都是烟火，都是 PhD 的，受最好的教育，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学历，但是家里大的烟火，为什么？女同志在家里是比较强势的，男同志在家里就比较煮饭洗碗。就跟在上海的阿姨一样，什么活都干，两个人长期以来没有交集。26年前结婚已经26年了，在北京认识。那男同志是那个杭大是不是？杭大毕业的，所以这个姑娘就看中他的头脑学问。但26年来以后，就发现两个人生活在一个极端。过去这个太太就什么什么都是掌控在那当中，但是发现这次先生没有被他掌控，先生在网络上交往很多很多对象，事情一爆发出来，差大的不可开交。我从他们家回来，我深深体会人的己多可怕，是不是？人的己不是用外在的学经历财富能够改变的，这个己除非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所以这个舍己不是丢掉自己，不是放弃自己，那个英文是 deny yourself， 但是被抵赖到哪里去？把自己这个偏行己路的思想、意志、方向、道德交回到上帝的脚下。这个先生很有意思啊，他在整个家庭最混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别人，想到我，给我打电话。可见神的工作在这家庭做奇妙的工作。我好像在讲一个笑话一样，但是其实很不容易，对这个家庭很不容易。还有一个12岁的女儿，就看着父母亲这样子打架。你看这个女儿将来要多大的心灵的辅导跟安慰，才能挪去心中的创伤。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己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到那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福音朋友，当我在讲这个真实的爱个案的时候，是否我们也活在自己很强大的己，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己如果没有早点归向主，将来很麻烦。不要说将来很麻烦，我这个己都给我老婆带来很多麻烦，还等到将来。所以这个己是很麻烦的，有一点点成就，哎，骄傲的不得了；被打垮了，又自卑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己呀，自卑、自怜、自怨、自叹、自傲，都是自己自找麻烦。所以圣经说，你偏行己路。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门徒训练的第一个关键，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唯一圣洁者，唯一荣耀者，唯一无罪者，舍虚己来到人间，就是为我们这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荣光，耶稣的荣美，代替里面我们的污秽。在这里谢谢教会为我们祷告。我太太出车祸，现在完全好，车子 total， 但是买了一个新的 Honda Civic， 但是 unfortunately 礼拜六我们家的那个马桶一漏水，昨天一天在修马桶啊。我太太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很有意思的话，她说没关系的，只要能够 fix 的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 fix 都没有关系，真的是这样，就花一点时间就把它 fix， 因为那马桶30年了，想想有没有严重到我们的关系没办法 fix， 没有办法 fix。 舍己，把你的己交在神的手上。我巴不得这个暑假这一两个礼拜或这个月你仔细来思想什么是舍己。那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训练不来，所以为什么教会有这个门徒培训的小组，借着小组的力量来训练锻炼自己怎么样的来舍己。你越舍己，你的婚姻关系一定不一样，你对自己的关系也不一样。所以那个 July 4th 7月5号我又被叫到这个家庭去了。原来他有另外一个 account， 哇，那个太太就把他复活了，因为那个电脑很厉害，那个 account 取消掉，把他复活又看到更多不堪入眼的图片，那打得更厉害了，真的打得很厉害。那个先生是真的被打得很厉害，我去到他家一直按摩，他说我这里麻痹了，我没有，我说有没有很多人要不要去 emergency， 他说我被打是应该的，我被打是应该的，我对不起太太，我对不起妻子，我没有办法面对牧师你，然后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你看那个己哦，那个撒旦很厉害，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最后很严重的就是抵赖你自己，真的否定你自己，我是完全的失败者。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这么有成就的男人缩在那里，就像耶和华神对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不敢看神，那个情形，眼睁睁的、活生生的看见，当一个人落在罪里面。所以，亲爱的男同志，在座的弟兄，提醒我们：有些我们以为在网络上跟人家聊聊天，很谩骂的那种，或者很轻易的言语，语言都不要轻易出口。 免得让魔鬼留一步。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还沉迷在网络的那个世界里面。那当然，我也跟这个妻子说了，为什么今天会造成这个？要去找 root 根在哪里？因为我看那个妻子对那个先生讲话，就像妈妈对儿子讲话一样。26年来，那个妻子跟我讲一句话说：“我用 shopping， 我用布置家里，我用中文学校 occupy 自己。”因为我不快乐，我就用这些来填充我心里面的 occupy 我自己心里面的空虚。我转一个话题，我说：“那你的先生岂不是也是用另外的方式来 occupy 自己呢？因为心中没有被神 occupy， 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以别人的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怎么样？舍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耶稣对门徒说：“若要回应，对耶稣要有认识，很深的训练，舍己乃是一生的功课，绝对不是两三下、3年2年能够讲完。所以这个训练，基督徒的训练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最后，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最残酷的记号，最严峻的、最严厉的刑罚。”讲到十字架，所以在这段经文之前就提到耶稣基督要受害被杀钉在十字架，但是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第三天要复活，所以十字架决定要走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这一节经文，各位你仔细思量，对我们生命太深的训练。什么是耶稣基督？什么是己？什么是十字架？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再多说了。我把这个留待各位去思想。什么是十字架？耶稣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是前面经文的那个背景。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21节以后就提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一条苦路，十字架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十字架在耶稣基督最辛苦的走完这条路以后，十字架有个全新的解释。我们今天那个带领我们唱宝驾亲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成为我的荣耀。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是悲哀，十字架是刑罚，十字架是咒诅，十字架是黑暗，十字架是死刑。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咒诅变祝福，刑罚变赦罪，悲哀变喜乐，处死变得救，十字架永远改变。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我给他一个定义，活出一个不按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神心意的生命。而且他就说，当舍己背起他的，哎呀，我们有些时候常会误解说，啊，十字架就是很悲惨的。对啊，对啊，主啊，我的配偶就是你给我的十字架，好，我背。十字架乃是从神的眼光重新来看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很自卑、很软弱的部分。但神就是使自卑升为高，神就是使软弱变为刚强，神就是使失败成为这个成全了。所以你要重新来看，从神的角度、尊贵的角度来看神怎么样提拔你。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重新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当我们在受训练的时候，我们是被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又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怎么样？天天的增加一个天天的。”所以我就不断在思想，这个十字架是天天要背的。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辈子缠绕着我？哎，我们那个华牧团契，华人牧师团契，礼拜五开会。中华基督教会有一个牧师讲一句很宝贵的话，很扎我的心啊。他 他说人一定在几个方面有很大的软弱，情欲的犯罪，金钱的贪婪，或是名利的这种追求。台湾最近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前秘书长又贪了多少钱吗？金钱，要么在金钱，要么在男女关系，要么在名利上，一定有个地方特别软弱。他说我们传道人也不例外，真实的面对，天天的面对。所以才会这段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主，他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找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最软弱、最不敢跟别人讲的，把这个交给神，以后得到一个很宝贵的祝福。很大的祝福，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上生命。门徒的训练，如果下次有机会来谈门徒怎么样进入服事，服事以后生命的改变，每个基督徒生命是不断可以被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
心中来默想今天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的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思想什么是让我们最困扰，也让别人最不舒服的那个心中的老我那个己。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使我们一切的黑暗，使我们一切的羞辱，使我们一切最深的软弱、最不可告人的地方，在十字架上撤去了，撤去了那个咒诅，撤去了那个刑罚，使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以至于他要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你的祷告吗？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向主来回应。
Oh
告。才有机会，才有恩典，才有福分，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的宏恩大爱。主啊，我们愿一生来跟随你。你这样的应许我们，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不但是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夫妻关系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自然的就在我们的改变当中被改变。主，甚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区也就因此这样子被主的恩典来改变。因此孩子恭敬的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仰望交托。主，若是我们还活在自己最终的己、黑暗的己、自私的己、羞辱的己，让我们坦然的来到你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愿我们一生高举你的十字架，一生来跟随你。谢谢主恩，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请坐。